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从前引导我们穿山指导给我们的人，我们要下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欢迎收听摩虾闪金让物。你好，我是刘然，又来到摩虾闪金让物的话节了。今天我们一起来休息的呢是要好随路，记载在《伊斯帖记》路扎一到世界。那夜娃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去立石栏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的说，娃的太监中有两个想要下手伤害亚哈随鲁王。摩迪该将这个事情告诉娃后，娃说摩迪该信了这事，可赐住他那样尊荣爵位。此后娃的仆臣说，没赐住他呢。娃说，哪个在院子里面喊他进来，好嘛就进去。娃问他说，娃所喜悦尊荣的人他如何待他呢？好嘛就回答道，大家娃常穿的朝服和佩戴的羽毛都交给娃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娃所喜悦的尊荣的人身上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面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娃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娃对蛤蟆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呢，下坐在朝门的犹太人摩迪该可行，法你所说呢一样不可缺。亚哈随鲁呢是一个尊贵的称号，他的真名叫做塞拉斯，历史证明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甘负自用、残暴的人。对我们而言，他却是表面上大难奇妙的典型例子。神为了完成他的旨意，垂听百姓的祈求，另化一个失眠的夜，将危机转为商机。其中最奇妙呢，就是时间上的配合。或许有人以为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才能证明神的力量跟智慧，但对虔诚的信徒来说，最大的商机往往发生在生活的小细节上，而每件事的时间必定配合的完美无缺，早一天晚一天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就发生在那夜，神的时间总是恰到好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为哪遭遇这个患难？其实所经历的患难是神化妆的祝福。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别乱的感觉，但话过来仔细的回想哈，你生活中正因为有了那些患难，让你躲避了一些事情，或者是让你逼迫自己挑战自己，完成了战胜那些事情，达到了一个在你那个时候如果跟你一个顺境跟你成功，你就达到不了那个高度。所以说善在一切事情上都是为了给我们最好呢。而当你感觉这个老是在磨练老是在磨练的时候，不要灰心，你要认得就是因为这些的磨练，善要造就你成为更好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前的你，让我们一起同心来做个阶段的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啊，我们向你呼求，求主给我们一颗 是可金信，是可那个浮求私下你知己的心。不论是在花拿中还是在双景大中，都让我们学会感恩，因为这一切的到来都有你恰到好处的预备。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求主赐我们耐心，让我们学会担待；求主赐我们信心，能够在患难中抓别局面。神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圣经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夫妻也必领导你。愿你早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夫妻。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祷告中的恩典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家境两千多名说嗷嗷话的嗷嗷族人居住在贵州省和北部的一些地区，主要就是集中在滇西乡、沙窝乡这些地方。而被认为是嗷嗷族的人要比实际上仍然会说嗷嗷族话的人要多。格老族呢有五种语言，嗷嗷族是说其中一种语言的部族，但是他们有自身的民族特征，他跟其他的格老族之系都是相互不能够听懂彼此说的话。如果要探访这个部族呢，就必须要先确定他们是格老族里面的哪个支系。远古以来，嗷嗷族的祖先就已经生活在贵州省了，在较远的一个很大的部族，称之为做耶拉瓦国。汉朝的时候，皇帝曾派兵征服西南，和平降服了耶拉瓦国，但是其他部族的首领坚持抗争到底，最终那片土地依然是由耶拉瓦来控制呢。大多数的嗷嗷族人都是辛苦的劳作农民，他们在贵州贫瘠的土地上耕种稻作物，获得的收入有限。近几年来，很多年轻人就向外面的城市去寻找工作，而今天嗷嗷族当中呢，基本上是没得人认识耶稣呢，也没得人成为是基督徒。亲爱的朋友，嗷嗷族还真的是一个还从未有人听闻过福音的民族。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有这番心，想要到嗷嗷族群当中可为他们传讲福音，那真的是求上帝给你聪明跟智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同心为的嗷嗷族祷告。前天父，全能的神，祈求人们对嗷嗷的格老族有更多的研究，这种你所拆派去的宣教士就能够很好呢对他们有个了解，向他们传扬福音。祈求神在格老族当中荣耀基督的名，祈求复兴能够临在贵州省的七八十个少数民族群当中。父神啊，这一切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差派圣灵感动他们，当他们听完福音的时候就点燃那心中的火热。是的主，我们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一切撒旦阻拦的工作。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世界上最畅销的书，最能够影响生命、改变生命的书。所谓书中之书，圣经，可谓天下第一书。
朋友，上次我们谈过一个古代伟大的国家巴比伦，还有他的灭亡，这些都应验了圣经在2600多年前的预言。其实像这一类关于世界上其他民族还有国家兴衰的这种预言，在圣经里面并不少见。我们只要拿起历史的事实来对照一下圣经的预言，会不难发现圣经的预言是100%准确的。圣经里面的预言除了有对世界局势还有民族还有各邦各国的预言以外呢，还有很多的预言都是说到了关于这位主耶稣的事情。从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开始，圣经就不断地向人宣告有一位救主要来到人间，他是真神驾世为人，他要为拯救全人类脱离罪恶和捆绑，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位救主呢，就是耶稣基督。整本的圣经充满了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从他的出生、他母亲、父亲的族谱，还有他的背景，还有他的使命，还有他的死亡，还有他的复活，一直到他将要来统治的世界，还有审判一切古今活人死人等等，都被圣经清清楚楚地记载下来。耶稣在2000多年前降生在了巴勒斯坦，他的一生都充分证明了圣经对他的预言。如果要考察圣经对耶稣的预言有多么的真实，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探讨一下。这种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预言可是正确的了。
圣经是基督教经典，是神的话，天地都将废去，而神的话却永存。
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年左右，又有一位圣经的作者弥迦，他就预言了耶稣的降生。他是想怎么说呢？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笑，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他的根源从干谷从太初就有。弥迦预言耶稣只为全人类的救主将会降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这个城市里面。700年以后，耶稣果然降生在伯利恒城的一间里殿的马槽里边。我再举一个例子，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3章是非常出名的一章圣经，因为在这章圣经里面，先知以赛亚他预言耶稣降世的使命和他为世人担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迹，甚至预言到耶稣埋葬的地方。这章经文是以赛亚在耶稣降生之前800多年就写下来了，而800多年以后，耶稣真的降生了，他的确为担当世人所犯的罪而甘心以无罪之身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当时罗马帝国最残酷的刑罚。他死以后，一位敬仰他的财主把他埋葬在自己的一个新坟墓里面。这件事在发生之前800年已经由先知以赛亚预言出来的了。以赛亚的预言可以说一字不漏的应验在耶稣身上。不但如此，连耶稣周围的人物圣经都有预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有关耶稣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出现和他的任务的事情。 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圣经的一位作者叫马拉基，他就预告有一位开路先锋，他呢要为耶稣预备好人的心，要来听耶稣所传的道，接受福音。400年以后，这位开路先锋出生了，他也应验了400年前的预言，为耶稣在犹太人中做了预备的工作。朋友，如果要谈论圣经预言印证的这些例子，可以说永远也谈不完，但是这几个例子已经足够的证明圣经绝对是可靠的。对于这个事实，你会咋个来回应呢？如此你说，如此我行，也因此介绍给我亲爱的朋友。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文，下次见。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4:24。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希望的温度，打开心窗。 来惩罚你的幸福。风雨过后的彩虹花，祝我对你的祝福比海蓝天的地平线就是天堂国度。生命的旅途起起伏伏，看月亮和树唱歌的湖，人掉进低谷不是全部，一步步走出你自己的地图。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的幸福。风雨过后的彩虹花，祝我对你的祝福比海蓝天的地平线就是天堂国度。珍惜所有感恩付出，我们在天堂国度。